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会长大，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纳杂勒，我会走到世界里做我该做的事。但是现在呢，一切果然明白，我的恐惧消失了，整个世界似乎在拥抱我。我为什么以为我是孤单的？我在大地的怀抱里，在那些爱我的人的怀抱里，无论他们是否了解我，我在星空的怀抱里。父啊，我是你的孩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朗读的声音，就是启示出版社总编辑彭志婉小姐为我们朗读《神子》这本书最后的结尾的部分。那《神子》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描写耶稣七到八岁的童年所发生的事情。那里面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呢？音乐过后，我们马上请彭总编来告诉我们。欢迎收听。今天很高兴可以再次的请到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婉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彭小姐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上次彭总编对作者 Anne Rice 有很详细的介绍，那我觉得作者他是很巧妙的描写耶稣，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说他是神，他好像跟我们凡人一样，完全是不知道他自己有特殊的能力，只是说他那种神的那种特性是慢慢慢慢才从他经历过事情里面才慢慢显现出来。
对啊，他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有写几个神迹啊，或者是一些意象。第一个就是书的一开头，因为他的流氓朋友小朋友嘛要打耶稣，结果耶稣就喝住他，
对，
结果他就倒地死了。
嗯，
结果后来一阵大乱之后呢，耶稣跑到他家去叫他起来，他又复活了。
是，
好，然后他以前做过那个泥土的麻雀，
嗯，
结果就活生生飞了起来了。然后耶稣说：“我想看到下雪。”结果
马上就有了，对，他自己就吓到了。
对，然后若瑟对他笑笑说：“哎，你不要随便祈祷。”
对对对。
然后他哥哥雅各说：“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你为什么不祈祷下金子算？
对对对。这个人很有趣的，真的。
然后其实当中也有一幕，就是耶稣在雾昧之间有没有碰到撒旦，就是撒旦来诱惑小耶稣。还有他其实后来在圣殿，就是我们圣经上有说耶稣不是到圣殿去，然后离开三天，那个圣母玛利亚跟圣若瑟找不到他吗？然后他在那里哈，他为了要打听
对他自己的秘密
身世秘密，所以他跑到那边去问，然后他自己去打听，然后他让其中一个瞎子重见光明。
对，
哎，这也是他当中写的奇迹。
那我想请教彭总编的说，作者写这本书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自己在后续里面说哈，他其实这本书哈，他要献给耶稣，完全不考虑任何事情，就是他不在乎其他的，就是要把这本书献给耶稣。然后第二个他也说他想要献给普天下的基督徒。那我个人感觉是说，我觉得是他信仰回归之后哈，他的一个信仰见证。 然后我还会认为那其实是一种自我救赎，因为他之前写了非常非常多吸血鬼的故事，就像他说的是黑暗，他是在一个没有光的一个世界里去行走，我不知道他那个没有光他到底感染了多少的人，所以他在写这本书会不会是一个自我救赎，其实也是希望说给别人一些救赎，
是
因为他自己说过，他说这本书远比他其他任何一本书哈，对他意义都来得大，也对他来说最重要，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也就是圣哲的推动了啦，
是
你看从一个无神他已经变成无神论者了，就是对历史有兴趣，
是
可是历史有兴趣你的主题有多少，可是到最后会是他对犹太人的军方很有兴趣，然后是那个谜团大到他哈，后来他觉得要回归信仰，很不可思议吧，这个理由
真的
全世界要有相同的人也很难，然后他自己就决定要去办告解，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除了圣神推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自我救赎，然后也要见证他那几年在信仰上的体悟吧，因为那时候他决定写这本书跟他回来大概是四年了，
其实他写作的过程真的也可以看得出他整个信仰那个回归一个心理路程呢，真的是这样，
对
那假如说以我们读者特别是我们有信仰的教友要怎么看这本书呢？
好，我先讲国外哈，因为这本书它是畅销书嘛，
是
它其实是非常红，非常多的媒体哈都有报道它，那其实很多报纸对它描述，第一个是神学小说，然后第二个是灵性小说，然后第三个是历史小说，其实他在这方面的考据有没有非常非常的深入，那个除了一些对白哈，可能是他自己去想象之外，其他对耶稣那个生活环境的描述哈，其实是真的是栩栩如生的，
是
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你耶稣你穿什么衣服，你吃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圣家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互动，然后耶稣呢怎么当那个小木匠，怎么帮忙做椅子刷油漆，所以真要说它是历史小说的话好也不为过，
是
那你问我教友要怎么看，教友看是说其实有时候信仰哈是它是比较被抽离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能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我觉得那个深度是会出来的，就是像我现在我本身也是教友我突然看到圣家他们三个的互动，然后耶稣小时候那个小耶稣你对小耶稣都会有一个怜悯的情怀出来，尤其是我们当妈妈的，你知道他就是七八岁嘛，所以你对耶稣的情怀会不一样，而不是以前总是想到哦，耶稣是我的救主，
非常神圣的，
对，然后他也是需要我们去爱护他的，然后还有就是圣家的互动，就是那个圣约瑟如何对圣母玛利亚，然后圣母玛利亚如何去对圣约瑟，然后你就是有一个亲近，你就真的好像进入到耶稣的童年了，
是，
然后你就在旁边观看一个耶稣你怎么去跟你的哥哥雅各，因为那个哥哥是不同父不同母，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个哥哥，因为他哥哥有一次就说他非常嫉妒耶稣，
是，
然后跟耶稣痛哭，然后后来他还到去那个忏悔，如果我们拉回现在的社会想象就说那样的兄弟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些问题出来的，
是
会有一些关系出来的，你觉得在那边也看到，所以就真的是好像是活生生的就进到耶稣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是对教友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而且这个书还是第一人称描述，它真的太特别了，
对对对，真的
第一人称。
其实我也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台长拿给我，这个神子很好，那你看看你要不要介绍这本书，我想神子我稍微看一下内容，是讲耶稣的，而且以第一人称的，我就觉得因为我现在是在神学院念书嘛，说那些作者都会乱写，不见得是这个样子，那我就随便翻翻，诶我发觉诶其实跟我们的天主教信仰是没有违背的，那我再看，然后看他真的像彭总编刚刚有介绍，他讲到当时的耶路撒冷当时的犹太人那个生活非常非常真实，尤其是他那个大屠杀那些士兵然后怎么样欺压这些人民，真的看到你真的好像亲身经历在那个情境里面，而且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好像一个大时代一个很大一个痛苦，然后我觉得他写得非常非常吸引人，我一拿起那本书那本来是随便翻翻，然后结果我就放不下了，就一直看一直要把它看完为止就是非常吸引人真的，
然后您提到这个其实我有点想分享，
是
就是说 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
哦、可是那种十字架的酷刑呢、啊，实在对我们来说太遥远，
是
不知道他的意义是什么。
嗯，
可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哈，因为在那个当时哈，他其实就是一个惩罚人的那个刑罚，
是，
所以他描述了很多哦，包括他们从回来的路上哈，
对，但是看到很多被钉死的人，
对，在纳扎勒，然后就是在那个旁边，就是有五十几个人就被钉死，
嗯，
那对耶稣来说是非常恐惧的事情，
是
哈、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小耶稣从小的时候，那个钉死十字架是这么的恐惧，这么的害怕。就会知道说，原来他33岁，他毅然而然就决定走上十字架被钉死，哈，是多么不容易。我看干脆逃走算了。
对，而且真的是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更显得耶稣真的是为了爱我们世人，然后付出那么大的牺牲。
对对。
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婉小姐，为我们介绍《神子》这本书。彭总编，我觉得《神子》里面讲耶稣，他也是跟我们平凡人一样，他也会害怕，他也会哭，他也会悲伤，然后不是我们所说的啊，神啊，就是好好对他毕恭毕敬的，然后他都是讲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不是这样子的，那非常非常人性化。
对，他因为他们的信仰很深，那时候的犹太教就是耶稣他们是从小就接触到那个教义嘛，
是
啊、哦，就这么小的耶稣啊，他在对天父的那种顺服上面，尤其是他当知道他自己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哈、啊，那种顺服的心有没有？我觉得在他很多段的描述当中哈、啊，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
其实真要说他那时候也知道，他有时候有某种程度是呼风唤雨的，
嗯，
包括他舅妈
是
求他去救他舅舅，
对，
然后他也耶稣非常震惊，然后圣母玛利亚也就出面说制止那件事情，因为他跟他舅舅的关系非常好，
是
舅妈都已经痛哭说请你救救他了。
嗯，
我在猜想他当下的心情是什么，当然后来耶稣是出手了他自己不知不觉就出手了，
对对对，他的能力就出来了。
对，
而且我是觉得从整子里面也真的可以看到犹太家庭一个教育，
嗯嗯，
跟一般的民族非常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信仰非常之深，他们家族之间彼此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对，而且你会觉得哇，难怪犹太民族那种强韧性，你发觉真的是从他们的教育而来的。
对，就是他们那个很感人，您刚刚说到就是他们刚回到纳扎勒还没开始的时候，其实罗马士兵就来了，
对，
就是他们后来决定说啊，虽然你们是完全无辜的，
嗯，
但是他还是要抓一个人。
对对对，那一段很感人，真的。
对，每一个人
是，那我去了，我去就好了。
对，
这样
每个人都说，那我去被你抓在钉死十字架上好了。
你放其他的人，对
对，就是你只要放了其他人，
对，他的牺牲那种精神，真的，
这整个家族哈，每一个人那个争先恐后，
嗯哼，
很感人。
彭总编刚刚有说过，这本书是畅销书，
是，
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教友，然后有宗教信仰，我们看这本书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为什么它会形成是畅销书的原因呢？
那我先说国外了。好，我觉得第一个在国外为什么会畅销哈，就是安瑞斯的名气。其实安瑞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哈，他已经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名作家了，而且他还开启一个那个吸血鬼的风潮，所以那他只要一出书，美国出版社一定买单嘛。
嗯，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安瑞斯哈，他在做这本书上面哈，他是有一个非常扎实啊，而且很精准的历史考究。
对，
啊，他是完完全全哈如实呈现耶稣在世时候的生活环境。
嗯，
啊，我觉得提供这样的历史背景了解哈，我觉得对基督徒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当然美国的基督徒也是，美国其实西方社会还是基督徒还是一个主流啦。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安瑞斯他其实是在他很深刻而且很丰富的生命历练之后他回归信仰的呕心沥血之作。你知道他从一个绝望的世界到一个有希望的世界，然后从一个20几岁到现在已经60几岁了，我觉得在那种生命深度下而且信仰深度下，而且是那样的回归历程之下他写的作品单单那个作品它其实有生命的。
是，
就像我们常常做出版，有些书的销售 你就会知道说啊，其实这个书它会卖会不卖，有时候都是可以了解的，因为那个是作者他整个生命灌注其中。
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说哈，那个 Anne Rice 真的是在他其他的完全无所谓的心神之下哈，要把这本书献给耶稣的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嗯，
啊，你想一个作者他有这样的愿，有这样的心神，怎么可能不卖？圣神都要帮他卖。
对对对，说的也是。
好，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彭总编，您可不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找一些情节或者是描述让你最感动的，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那听众朋友就请你容忍我来朗诵篇哈，其实这一篇呢哈，
第几篇
的314到315，
314，
哎，刚好是这本书最后的段落。
嗯哼，
好，那我觉得这个段落哈，也是我刚刚呼应到说，其实 Anne Rice 在这本书当中也有呼应到一些生死问题。
嗯哼，
好，他对他女儿的死，我觉得是一种救赎了。好，在这段文字当中也有看到，然后也这段文字有没有？是耶稣第一次呼喊天上的父就是他真的父。
嗯哼，好，那就请彭总编跟我们朗诵一下。
其实主持人好像应该你朗诵比较好，你的声音比较好。
可是问题我的国语不标准。
好，那我就献丑了哈。我抬头仰望黄昏里乍现的星光，有生就有死，是的，有生就有死，不然我为什么要从母亲怀里出生呢？不然我为什么我要有血有肉，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念头让我痛彻心扉。如果我不停止它，我会跑回家大哭，但是我再也不可以那么做。天使什么时候会在我不害怕的光明当中临到我？什么时候天使会在天上列队唱歌，好让我看到他们？什么时候天使会在梦里向我显现？就在我以为我的心会爆炸的时候，一阵宁静袭上心头，答案仿佛来自大地，来自星空，柔软的草地，附近的树林，以及夜的低语。我被派到这世界来，不是要寻找天使，也不是要梦见他们，更不是要听他们唱歌的。我被派到这世界来，是要好好活着的，呼吸，流汗，有时候放声哭泣。我遭遇的每一件事，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要去学习的东西。上主无限的心灵里有太多要学的东西，我必须在里头找到我的日课，无论有多么难找。那是如此简单，如此美丽，但愿我可以永记心中此时此刻的体会，将来绝对不要忘记，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忘记。是的，我会长大，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纳杂勒，我会走到世界里做我该做的事。但是现在呢，一切果然明白，我的恐惧消失了，整个世界似乎在拥抱我。我为什么以为我是孤单的？我在大地的怀抱里，在那些爱我的人的怀抱里，无论他们是否了解我，我在星空的怀抱里，父啊，我是你的孩子。
哇，好美。
对，哎，我也要说一下，其实这本书的译者也翻得非常美。
对，
我有比较过一些原文哈，那这本书它翻译的水准，一些文采，一些优美哈，真的是因为某些片段比原文还美。
对，我觉得本来刚刚我就听彭总编在念的时候，我就想，那个译者他究竟是不是天主教徒了？我就在想他，
他不是，
哦，他不是，
对对，但是他真的是翻得非常好，
对对对，
文采优美，还有精准。
林洪涛先生翻译的，
是是，嗯哼。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启事总编辑彭之丸小姐，非常有深度的帮我们介绍《神子》这本书。那我们也期盼像彭总编他你讲的，他那个 Anne Rice 他有三部曲，我们也期待他最后那一本第三本的赶快的可以出来。
是是，
对，今天非常谢谢彭总编，谢谢您。
啊，谢谢谢谢。
那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